2025年7月27日，信道就茂伦牧师，题目《扫罗在试炼中失败的》。
按照顺序呢，我们这今天的讲《大马尔记上》第13章。我们记得第12章，扫罗呢刚刚被高摩之后当了王，然后亚门人就打上门来，然后他就顺服神的带领，打了一个大大的胜仗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挑战无时无刻的不在。前脚刚刚的得了一个大的胜利，接下来又有敌人攻上门来，啊，那么他又一次面临了一次试炼。可是在他试炼当中怎么样呢？他的表现如何呢？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，啊，实际上弟兄姐妹们，扫罗呢，他这次试炼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他服侍神的过程当中，是出于自己的意思去服侍，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，结果他是失败了。这些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那有关系。我想问大家，我们平常在教会里，在家里头，在单位上，在学校里服侍，是不是所有的服侍都是讨神喜悦的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怕大家不好理解，我呢说一个极端的例子。我们知道现在的世界上有假使徒，对不对？假基督、假教师、假牧师，那些假牧师也是唾沫性格自设，是吧？口吐莲花，说头头是道。他讲的里头有的是假的，里头有真理，有部分真理，或者是呢歪曲了的真理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服侍的越多，他祸害人祸害越多。他这种服侍就不讨神喜悦，反而是得罪神的。但是这个例子好像太极端了，那其实也有接近我们的例子，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服侍，打个比方，到底是我祷告以后因圣灵的感动，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服侍，还是出于嫉妒、出于纷争、出于讨人的喜悦，叫人家看得起我，或者是因为某某姊妹，哎呀，她现在在教会里服侍很多，看其他的老牧师谁都很喜欢她，啊，我比她强，我要为了比他强，我也要服侍。如果是出于这种心态去服侍，就不讨喜悦。这叫出于人的服侍，或者叫出于肉体的服侍。什么叫肉体啊？眼目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肉体的情欲，出于这种原因，为了自己，不是为了神，讨好自己，不是讨好神，反正这样的服侍，都是得罪神，不讨神喜悦。是吧？为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来学习，看看神在这13章经文里头到底是怎么来向我们解释这个真理的。我们今天用的经文是13章，谁来给我们读一下？好，杨弟兄给我们读一下啊。
撒母耳记上13章10节。扫罗刚献完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扫罗出去迎接他，又问他好。13章14节，现在你的王位别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。 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
阿们。好，我们说了，刚刚打了一个胜仗，头一波敌人打下去了，又一波敌人上来了。这波敌人不但上来了，而且呢，可能比上一波还猛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第五节是这么说的：非利士人，大家还记得十二章打那个敌人的名字是哪个族吗？是亚蛮人。
嗯，
这次呢是换一波人，是另外一个外族，是非利士人。这两个比起来呢，非利士人力量更加强大。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，有车3万辆，马兵6000，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。
嗯，
听一下，像海边的沙子那样多，是吧？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机窘迫，就藏到山洞、丛林、石穴、隐秘处和空中，是吧？深空当中，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，逃到加德和基列地。扫罗还是在基甲，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。大家看见了吗？强敌来了，这次强敌人更多，对不对？他这个地方说，这个兵车也是马车，是3万辆，可能有点错误，抄写错误。我查经可能说是3000辆，为什么他这个马兵是6000？它是不成比例，大家知道吗？一般一辆车呢是2个人，那3000辆比较合理，3000乘以2是6000马兵，所以他这个地方写了3万辆，可能有点错误。但是大家知道吗？在古时候，这个兵车就像咱现在什么呀？坦克，大家知道吗？就像咱现在的坦克，不得了啊！以色列那么小地方，3000辆战车，一个战车有2个兵，不得了。然后跟随的兵像海边的沙子那样多，什么意思？数不过来，吓人不吓人了？非常吓人。形势危机不危机啊？非常的危机，可以说大军压境，是吧？乌压压的3000辆坦克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以色列人国家是很小的国家，是吧？那么多的兵数不过来，压到边境上，形势非常危机。那百姓的表现怎么是如何的？你看，还有意思，说百姓他呢，藏在山洞里，然后有的跑到丛林里去，还有跑到石穴里头，石头的挖那个穴，那个石穴里头，还有的跑到找一些隐秘地方藏起来。更有意思，人跑到空里去，地下有空，跑到空里去藏着。可以说，老百姓的心都怎么着了？给消化了。大家记住，这可是神选的拣选的民族啊！过去想想，他们的祖宗开始经历多少困难，神每次都拯救他们。而大敌压境的时候，这些百姓的表现就是一个字：逃跑。睡魔不在，真是丢人，对不对？他们就忘了，他们还有一个万王之王的神是他们的，是他们的神，可以管他们的，可以保护他们。他们采取措施，反应就是人心惶惶，然后逃，就是鸟兽散。那么，然后呢？我们的王，新上的王扫罗呢，就按照撒母耳的吩咐，在基甲等着撒母耳，是吧？百姓呢，战战兢兢的，还有些人跟着他。那么，这个地方，这就是一个考验，弟兄姐妹们。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没这么大考验，这考验太大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有一些个比较小的各方方面面的考验，怎么办？当考验来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特别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，有考验的时候，不要学那些个以色列人，跑到洞里去，跑到坑里去，跑到树林里藏躲，是吧？而恰巧忘了 曾经救他们无数次的那个唯一的真神，没有去求告他，没有寻求他，没有去依靠，而靠是自己的那个小聪明，我跑36计，走为上，跑吧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看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小心我们自己，我们的挑战来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笑话他，我们应该寻求我们的真神。往后看，接下来呢，第八节开始，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子等了7天，撒母耳早就知道，因为他是个先知啊，他也知道敌人会来的，就让他在基甲等着，基甲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，是吧？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，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。扫罗说，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，扫罗就献上燔祭，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扫罗出去迎接他，就问他好。撒母耳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儿呢？扫罗说，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知道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弟兄姐妹们，神是个有秩序的神。神，你看12个支派，他单独的选择一个支派来侍奉他。大家记得是哪个支派吗？
利位。
利位，对不对？12个支派把利位支派选出来，说你们其他人啊，该干嘛干嘛，种地种地，养牛养牛，但利位人你不需要，你这个支派出来干嘛呢？搭建帐篷，是吧？这个打搞卫生，然后还有这个支派里头单独选出亚伦，这个更小的支派，你这个里头出祭祀都你从这里头出来来献祭，来服侍神，来服侍神的会幕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而且呢，这个帐篷怎么支搭都有规矩的，是吧？这个献祭是哪天献，怎么献，献公的、献母的、献几只，是什么时候献，如何献，你看利未记说的非常具体。神那个意思，你服侍我不是你自己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服侍，我想怎么服侍就怎么服侍，不可以。你既然服侍我，你要按我的规矩，按我想要的方式方法来服侍。那神定的规矩就是用祭祀来献祭，但是我们的第一个以色列的王扫罗是怎么做的？大敌压境等7天，是吧？第7天天还没黑，可是他已经等不及了。为什么？百姓吓得都跑了，几乎没剩人了。这个撒母耳到现在还没来，得了，我来献吧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献祭本来是不是个美事啊？献祭是个美事儿，大家知道吗？是服侍神，献祭是好事儿，这可以说叫属灵的服侍。但问题是，属灵的服侍要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，按照神的方法，按照神的确定的人、确定的程序。你扫罗是个什么人？你是个王啊！王是干什么的？是管理百姓的，是吧？没说你让你王来献祭，那是祭司的事儿。那么扫罗献的祭，扫罗知道不知道这个献祭应该是撒母耳来献？知道不知道？他是知道的。为什么？他在等着吗？等着他来献祭吗？而且撒母耳告诉他，你在这等7天，我要在那献祭，说得很清楚。也就是说，这活是人家撒母耳的活，他自己也说，他最后一句话说，那个百姓都跑了以后都走了，他呢就勉强献祭，自己说勉强什么意思？这事不是我干的，我勉强干了。这里头有一个内心的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一方面神说献祭是祭司的事儿， 保罗，你要搞清楚，是吧？不是你的事儿。一方面，百姓呢稀里哗啦跑了很多，然后大军压境，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刻，他的想法是：是不是神嫌我没上献祭，我赶紧献祭，神来保护我。他的压力不是来自于神，他明白了吗？来自于神，他不会献的。那神让我等着，他吩咐祭司，祭司吩咐我得等，我就得等着，这是神的吩咐，是吧？献祭是祭司的事，我就等着。但另一方面，百姓催促他，有些人就跑了，有些人就没有信心，是吧？催促他，他心里慌张，压力很大。那这地方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清楚，想清楚了。我们随时随地的面临两个选压力，一个是来自于人的压力，一个是来自于神的压力。一个是你看重神，还是看重人？你看重神，天塌了。我也不动，我就在等着。那先知分我在这儿，先知代表神啊，我就等着，天还没黑呢，是吧？让我等七天，我就等着，七天还没结束呢，苏菲第八天开始了，是吧？只要这第七天还没结束，我就得一直等着。但是如果你要讨好，哎呀，我献祭，让百姓放心，你看借下了。为了讨好这个冷落人心，讨好人，那你就现在就去干去。那我们的很对不起，我们的扫罗王就是这种选择。他更注重他身边这些百姓，哦，这百姓都把我再不献祭，都现在已经跑了很多了，我再等等，人可能都没了。这就是一个内心的活动。这个内心的活动代表了你的选择，这个内心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看谁更重要，你尊谁为王。在这个世上，扫罗尊百姓为王，尊百姓为大，不是尊神为大。尊神为大，你就不可以去做的事情，是吧？其实撒母耳记，我们往后查15章22节，当时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叫顺服圣女献祭，听命圣女公羊的之由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信神这个事上最重要的是顺服。神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神不让干的坚决不干。如果我们做到顺服，就这一件事儿，你就完全讨神的喜悦。你不顺服，你按照自己的有违背神的心意去服侍他，根本就不讨他的喜悦，是吧？你可能跑的越多，干的越多，得罪的越多。你像那个假使徒，你干的越多，得罪神越多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是在服侍神，你是在服侍魔鬼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献祭本身是一个属灵的行为，是吧？是一个属灵的行为。既然是属灵，是好的。可是呢，当我们是出于自己的心思意念去献祭的时候，去做这个属灵行为的时候，恰恰不讨好，反而得罪神。这种情况呢，在教会是有的。比方说，有人服侍为了得人的称赞。我跟你讲，我也走过几个教会，有的人在人面前，哎呀，就是恨不得什么都想干，就是特别希望能被人自己的服侍能被人看见。是吧？做善事在人面前做，是吧？祷告也自己在家里可能根本就不祷告，可就愿意在人面前祷告，是吧？然后奉献也是恨不得自己奉献多少多少，跟大喇叭似的，特别希望向人知道。这本身做善事、祷告、奉献，这都是属灵的行为，都是很好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做这个事的时候是为了得着人的称赞，这就是出于肉体的服侍，不讨神喜悦。还有呢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种虚荣心或者自己的成就，是吧？因为有的人想在教会里做同工、做执事，这本身是好事儿， 但是你如果仅仅是为了做执事而去服侍神的话，这就是难道对，就是怎么南辕北辙，就远离了神，是吧？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爱神，内心被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去服侍，因为你的服侍过程当中你越来越成熟，弟兄姐妹也觉得你是我们的榜样，比较帅的时候，大家选你做执事，你就做呗，是吧？而你做上之后，也不要想我做了执事了就比别人高，就比别人强，我就比别人牛，是吧？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们的服侍出于满足虚荣心或者是个人的小成就，出于这种心态去服侍，我告诉大家，跟走楼一样，不讨神喜悦得罪神。还有我刚才说了，就出于比较和尊敬，无论弟兄和姐妹，其实这个嫉妒心啊，咱们千万不要说好听的，每个人内心都有深处肉体里都有嫉妒心，包括我在内。当我们看见哪个弟兄哪个姐妹因为在教会里服侍，那你服侍多了，牧师也好，同工也好，鼓励他，大家给你可上点奖励你鼓励你也是应该的，也正常的，好不好？但是如果因为这个原因你说哎呀我心里妒忌，哎呀那个谁谁那个姊妹我觉得我比他强，你看他现在在教会里人五人六，不行，我也得去服侍，我要比他还强。如果出于这种尊敬和嫉妒，出于这种心态去服侍教，也他又到教会服侍，我告诉大家最好不要服侍，根本不讨神喜悦。凡是出于人的这种内心的这种私欲，这种肉体的满足，这种虚荣心终究而服侍，这种服侍首先有几个特征。第一，这种服侍往往忽高忽低，不稳定。就是这个有人夸你了，你愿意服侍；没人夸你，你不愿意服侍，不稳定。第二个呢，这种人呢很容易骄傲，服侍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谁都不如我，你看我在教会多少多少服侍，容易骄傲，破坏教会的合一。啊，这都是非常不好的，不讨神喜悦的。那么第三个呢，这种服侍呢有可能成为教会的另外一种教，就是一种罪，会在教会里来发酵，最后会导致教会分裂，其中很容易造成什么呀，就是分帮结派。哎，这个同工是哎我喜欢他我就跟着他，那个同工我不喜欢我离开他，是吧？把这个教会分成三个山头两个山头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个服侍如果出于人的服侍，就会造成这么多的挑战和问题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是你真心的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的时候，你服侍你干多少，你都不会去自夸，你都不会骄傲，因为你明白这个真理，咱们是一个 vessel， 是一个器皿，表面是我周茂伦动手做的，实际上是神的灵带领我感动我做的，实际上是神做的。在你要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你都会想，哎呀，我如果有什么成就都是神做的，只不过我借我这个皮囊借我这个器皿来做的，我有什么可夸的，是吧？真明白真理的时候他就谦卑，这种服侍就讨神喜悦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呢，得罪神的这种服侍反而是一种罪，它的后果是严重的，严重到什么程度呢？你看看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上的便雅悯的基比亚就离开扫罗去了。看弟兄姐妹们，后果很严重啊， 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个事多大的事嘛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我也不用你大伯感谢了，本来这是你的活，我都替你干了。让我们很多人想，这是多大点事儿啊？真的，有的人就觉得好像堂堂的一个王就做了这么点事儿，有那么严重的后果。我们会这么想吗？就我替祭司干了那么点事儿，怎么就这么严重的后果？神就离开了，离弃了，走了，不让他做王了，要另外选一个王。但于这个事显的是谁，对吧？大卫是吧？大卫要代替他。他就是不理解，这是多大点小事啊！但是弟兄姐妹们，人看人往往看表面，神看内心。神之所以离弃不弃用扫罗，是看了扫罗的内心。扫罗的内心，他对神认识的不够，对神的那个属性，对神的真理，他明显的认识的不深，认识不透，是吧？他要认识深，认识透，他就不会干这种事情，是吧？因为你要知道，这个神是真神，他现在正在考验你，危机来了，危机也是一个考验我们的机会，我们能不能在危机当中接受考验？我就等着撒母耳。说他是祭司，死活这活我不能干，这活就是神吩咐谁干就有谁干，我要干就是得罪神，得罪神我得罪神我就不敢干，得罪人还可以考虑，得罪神我坚决不能干，对不对？那神看你在这样的危机面前，你看中人过于看中人神，那神就不敢用你了，神怎么可以再用你呢？是个小事吗？弟兄姐妹们，你要往深处想，它就不是个小事，绝对不是个小事，这是一个开始啊，将来事还多着呢，从此以后你都是这个模式，遇到事了讨好人，看中神，看中人比看中神还厉害，那你就离神越来越远。神为什么用你？神要用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就是大卫做王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个地方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知道后果严重的时候，我们面对每次选择的时候就不会头脑简单，就立马行动，是吧？今天我们的姊妹做了很好的见证，是吧？不是一个 reaction， 不是一个反应， reaction 是个反应。你这个我们知道，大夫做检查的时候，小锤一敲，啪，我们这个腿这个往上一抬，说明功能是正常的，这叫 reaction， 不用经过大脑，这叫 reaction， 是吧？而是一个回应。什么叫回应？遇到事儿，我们先求告神，看看神告诉我这个事儿我怎么来处理。我神，我祷告，我心里明白了，我都按神的心意去做，这叫回应，是吧？这样有一个决定，这个决定。就可以说，在这个事上，你到底是听神的还听人的？当我们按照自己血气来做的时候，我们就听人的；当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做的时候，我们就听神的。就这么简单一件事，在我们生活当中就这么应用，是吧？那我们想想，扫罗因为这个事情把王位给丢了，后果这么严重，那我们就得小心，我们不要把儿子、闺女的名分给丢了。倒不是神不离弃你，不让你做儿子做闺女，不是这意思，而是当我们做了错误决定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做儿子的或做闺女的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脸上抹黑，亏欠他的荣耀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慎重思考的问题。那么弟兄姐妹们，我刚才祷告也说，这是我真实的体会，我感觉每天都有征战，每天都有这样那样的事情，让我们心烦也好，让我们焦虑也好，让我们有压力。因为说 This is reality， 这就是生命，这是现实，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现实当中， 魔鬼大大多王的世界里头，我们每天都面临这样的挑战和困难。那我们信心建立在哪儿呢？我们不要学扫罗，信心是建立在跟着我人多和跟着我人少，这人好多百姓都离开了，我信心没了，我都慌，对不对？说明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人啊势力。如果你信心建立在话语当中，神的话永远都是神的话，就是神的真理。神说让我听他的，他必建立我的王位，那得我今天就听他的，我就等着早晚我在等着上面来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信心建立在哪儿？是建立在真理上，神的话语上，还是建立在依靠哪个亲人，依靠哪个朋友，依靠自己金钱，依靠自己地位，依靠自己某些个聪明，所谓的聪明智慧，这就是我们的选择。那么这个选择决定了以后，我们在服事当中就会避免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一种宗教的仪式。什么叫宗教仪式？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你看我周日我也去敬拜，奉献我也奉献，我就是好基督徒。我告诉大家，很多人就这么想的，实际上不对，不能说完全不对，不够。因为神要什么呀？要我们的顺服，要我们内心，我们心里时时刻刻的战战兢兢的活着。我每天我就想，我得罪神是绝对不可以的，我可以得罪人，不可以得罪神，我就按他的意思活着。我今天收入多我也开心，收入少我也开心。为什么？神说了他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缺乏。我活着不在乎我现在收入多还是小，因为我依靠是那个神，看不见的神，是吧？就举我只是举一个例子。当我们这个每天时时刻刻的，我们发的灵粮也经常听，也经常跟弟兄姐妹一起做见证，也经常的祷告，心心念念的想着神的时候，我们是好的状态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不会是过一种那个叫仪式般的生活，那个是骗人的。哎，我那仪式完了，好了，我就是好孩子，我就进了保险柜了。那等于你没得着神，大家知道吗？你拜的是偶像，而神是 24/7 是吧？24小时每天，一周7天，神时时刻都在我们心里的。当我们这样来想来过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信仰就不说宗教仪式，那是真的是我们一个神就内住在我们心里的。那弟兄姐妹们，危机挑战无时无刻不在，我们要做的是时时刻刻的跟随他，时时刻刻的依靠他。好，让我们闭上眼睛来一起祷告。现在父，是的，扫罗王的教训就是我们的教训，我们情愿在危机当中仰望你，依靠你，而不是依靠人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能力。因为靠山山倒，靠人人倒，但是靠永不改变的信实的神永不倒。因为神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得胜的君王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们，
阿们。
Thank you.